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迪。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哈马斯同以身停火提议，以色列或释放囚犯换取人质。北韩称美韩军演威胁和平，金正恩要求加强核武应对。软银斥资2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全川普政府已再收购 10% 股份。老老和中国公司签订的商业协定，澳大利亚审查是否违反协定。德州重划选区争议，民主党结束出走，重返众议院。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8月18日，哈马斯宣布已经接受调解方提出的一项关于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停火的新提议。根据消息，调解方提出的最新提案是一项启动永久停火谈判的框架协议，呼吁先行休战60日，并分两批释放人质。根据埃及国有媒体开罗新闻的报道，该提议还包括以军向靠近边境地区重新部署，以便为人道援助进入加沙提供便利。哈马斯过去曾经多次表示接受停火提议，但每次都会附加一些以色列认为不可接受的条件。过去几个月，三位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美国一直试图斡旋，但始终未能促成一项持久停火协议。与此同时，根据加沙民防部门消息，星期一有19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哈马斯这一声明发布之际，以色列军方正准备全面控制加沙市及周边的难民营，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并解救由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来仍然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展开年度联合军演，目的是应对北韩拥核的潜在威胁。美国军方声明表示，为期11日的演习包括多项大规模实弹训练。美军就称这个演习是以防御为导向的演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9号要求迅速扩大北韩核武能力，并指美国和南韩正在进行的军事演习可能引发战争。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一上午主持召开一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全体会议时表示，演习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守护国民生命安全的防御性演练，并没有借此攻击北韩、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意图。日本科技投资公司软银集团19号宣布将投资2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成为该公司前十大股东。据传川普政府亦正考虑入股 10%， 协助这家陷入困境的美国晶片巨头。孙正义在同英特尔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中表示，这项策略性投资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先进半导体制造和供应将在美国进一步扩大，而英特尔将扮演关键角色。软银将以每股23美元的价格购入英特尔普通股。根据彭博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收购英特尔约 10% 股份，以振兴这家晶片制造商和美国半导体产业。自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孙正义已经宣布多项在美投资计划，包括与云端巨头甲骨文以及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共同主导规模5000亿美元的星际支援计划，以建立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澳洲政府8月19号表示，澳洲正在评估瑙魯是否因同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数亿美元的商业协定，而违反了两国达成的安全协定。中共去年利有瑙魯和台湾断交，为了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洲去年12月和瑙魯签署了一项安全条约。根据该条约，在签订任何涉及海上安全、国防、执法或港口、机场和银行业务的双边条约前，瑙魯必须获得澳洲的同意。但瑙魯外交部长内昂内尔艾恩吉米亚上个礼拜就前往北京，同中国农村振兴与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6亿5千万美元的经济发展协定。澳洲太平洋岛屿事务部长派特康莱伊19号话俾法新社记者知，坎培拉正在与瑙魯政府进行对话，以确定是否需要根据这项协定启动我们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礼拜一宣布已经返回德州，此前他们出走了两个礼拜，目的是阻止该州共和党人领导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令共和党有望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再获得五个联邦众议院席位。德州这次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重划国会选区斗争，最突出的是加州州长纽森誓言要通过加州重划选区地图来为民主党争取到五个美国国会席位，与德州目的在增加的共和党席位数量相等，以此来报复德州共和党人的措施。礼拜一，德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已经再次通过了一项重划国会选区的法案，并在投票前举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该法案已经提交州参议院全院表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打击贩毒，委内瑞拉总统威胁部署450万民兵。美国法院入学考试爆作弊，暂停中国线上测验。6民主党议员促川普撤回对华晶片协定。美三艘神盾驱逐舰将抵达委内瑞拉外海，打击贩毒组织。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芬兰亲自跟拍恐吓，骚扰法轮功学员。加拿大空城工会拒绝执行第二份复工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政府致力于驱逐非法移民和保障南方边境安全，近期将核心目标转为打击贩毒集团。路透社礼拜一透露，三艘美国神盾驱逐舰将在36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应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的威胁。美国军方据报已经向加勒比海南部派遣了多艘船舰，作为川普打击拉丁美洲贩毒集团行动的一部分。川普政府月初将缉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赏金倍增至5千万美元。马杜罗面临贩毒指控。马杜罗礼拜一表示将部署450万名民兵以应对美国的威胁。华府不承认马杜罗过去两次的胜选结果，指控马杜罗领导一个名为太阳组织的古柯简贩运集团。川普政府上个月宣布制裁太阳组织和马杜罗政府。8月18号，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主办方法学院招生委员会宣布，将在10月国际考试后暂停在中国大陆的线上测验，原因是对作弊行为的担心。法学院招生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近年来中国个人与企业组织的作弊问题越发猖獗，几乎涉及所有标准化考试。委员会强调，考试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 他们正通过法律手段打击非法行为，并持续监控异常成绩。十月的国际美法学院入学考试将是大陆地区的最后一次考试，直至另行通知。由于大陆尚未提供线下考场，未来考生或需要到海外应考。入学考试主办方表示，这一决定并非轻率，目前尚未确定能否在2026年1月之前恢复考试，并对受影响考生致歉。声明同时强调，香港地区的线上考试将照常进行。去年约有500名中国考生参加法学院招生考试，大多数美国法学院在 JD 课程申请中要求提供法学院或GRE 成绩，目前 GRE 在中国大陆仍然可以正常报考。美国六位民主党参院8月15号致信川普总统，反对政府允许辉达和超微向中国出口 AI 晶片，以换取上缴在华销售额 15% 的安排。他们警告这项交易或危及国家安全，并可能违反联邦出口管制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同、华纳、沃伦、利德、沙恩和富恩斯在信中指出，该协定相当于以 15% 费用交换敏感技术，违背出口管制法的立法初衷。他们要求白宫在8月22号前解释协议达成过程、资金用途及是否会推广至其他出口。此前拜登政府允许性能受限的晶片，例如辉达 H20 和 AMD MI308 出口，但川普政府今年4月全面禁止，理由是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8月11号川普宣布，如果企业同意上缴 15% 销售额，就可恢复出口。英伟达就辩称 H20 为中国市场特制，性能不足以支援军事用途，严格限制反而会加速中国厂商崛起，削弱美国在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地位。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在8月19号或20号派遣三艘配备神盾作战系统的导弹驱逐舰抵达委内瑞拉外海，以应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带来的威胁。此举被视为川普总统推动使用军力打击被列为全球恐怖组织的贩毒集团的一部分。参与部署的军舰包括格雷夫利号、贾森邓汉号和桑普森号。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大约4000名海军士兵和陆战队员将参与这次行动，并将投入更多军事资产，包括 P-8 海神式巡逻机、战舰及至少一艘攻击型潜艇。行动预计持续多个月，主要在国际空域和水域展开。军舰除了执行情报和监控外，还将作为攻击平台。中共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流士公园被爆恐吓，正坐在场地静坐。收集人权请愿书的法轮功学员综合多家外媒报道，8月13号下午，梁振英在保镖和妻子梁唐青儿陪同下走近法轮功学院，反复追问他的姓名、籍贯、经济背景及所属组织，并拿出手机拍摄法轮功学院相片。梁振英甚至当场承认自己在香港任职期间曾经对法轮功进行长期监视和审查，言辞充满政治恐吓意味。梁振英一行离开无奈，芬兰警方到场确认学员活动合法，承诺将加强巡查，确保他受法律保护。据悉过去一年同一公园已经多次发生类似骚扰事件。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北京持续向海外输出打压模式。梁振英2012年至2017年担任香港特首，现任中共政协副主席。加拿大航空约1万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领袖 因无视联邦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复工命令，正面临罚款甚至刑事指控。这一场持续的非法罢工已经导致约50万名旅客的航班被取消，冲击遍及北美。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要求空中服务员在礼拜一中午前复工，并强制实施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但工会代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全国主席马克汉考克强调，罢工将持续直到达成谈判解决方案。加拿大政府已经要求工会执行反工令，但工会和加拿大航空都未回应置评。劳工部长帕蒂海道指出，双方陷入僵局，暂无和解迹象，这个是加拿大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劳资纠纷之一，不单止扰乱国内交通，还威胁影响整个北美的客运和货运。加拿大航空原预计全年调整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在32亿至36加元之间，但已撤回该业绩指引，凸显解决劳资问题的压力。
重磅，习近平癌症确认，崩塌加速，李强无力回天。中共跨国镇压曝光，加拿大启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退伍军人密集失踪，山东学生被拐柬埔寨，场面辛酸。依家中共政局的变化仍然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四中全会前各种放风消息盛传，外界注意到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多次露面，而如果以习近平公开现身来计，从7月26号到8月19号，习近平已经隐身了20几日，引发各界的揣测。19号晚上，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他的自媒体《真实中国》中爆料话，去年夏天就有知情人士明确告诉他知，习近平已经被确认为癌症，并长期依赖激素药物防止扩散，维持形象。胡力任指出，习近平那张浮肿的面不单只是身体的写照，更是一面镜子，他做出了一个政权的病态，药物支撑的领袖的虚假健康，恐惧支撑的政权虚假安稳，拒绝交棒制造出制度的死结。当一个病人勉强支撑庞大的国家，整个体制是否亦会在药物和谎言中逐渐崩溃？这个不单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政权走向混乱的写照。胡力任最后直言说，这个政权和他的领袖一样，正在靠药物和谎言制成，随时可能崩然崩塌。就在16号，胡力任首次披露8月14号上海有三名顶级医学专家被召赴北京301医院为习近平进行会诊。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因为中共黑箱操作，现在的迹象仲难以确认中南海发生了变故，但亦不能够从表面的宣传就判定习近平地位稳固。现在政治传言纷飞，好像历史上朝代灭亡前的一幕，败坏的政权会突然塌下，这个并不奇怪。虽然这些还只是传言，但民众渴望改变的心态才是更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8月19号 X 推主人权和时政发文呼吁抵制中共9月3号军事阅兵，这个推主表示自己将向世界各国领导人、驻华大使和国际组织发送英文信件，并预计在未来两日内完成，同时非常希望能够帮助转发这封信，令更多人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专制本质以及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在这份公开信中，推主写道，所谓的9月3号军事阅兵既非和平纪念二战，亦非对人类尊严的致敬，这个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恐吓表演，坦克和导弹的游行，意在恐吓人民，威胁四轮， 并公然藐视民主和文明的价值。出席支持或者认可这一表演，就是站在暴政一边，和人类为敌。之前我们亦报道了，为了这次阅兵，北京已经是风声鹤唳。X 网友心想黑暗心向光明，深表同感。他说这次中共真的亦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人力、财力、物力来保证安全。而国内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近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至7月房地产数据揭示了市场的全面急剧下行。然而在官方试图维稳的表述下，财经博主指出，这一系列楼市数据已经无法掩盖房地产市场的事实。7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环比下滑 46% 和 48%， 接近腰斩。他强调，在中国的房地产历史上，单月的数据下跌这么快，十分罕见，表明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启动，市场情绪迅速崩塌。除了房市，彭博报道，根据外管局数据，7月中国国内银行代客户向境外净汇出资金583亿美元，用于证券投资，这个是自201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单月资金外流。同时7月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持有的中国债券减少约3000亿人民币，降至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指出，受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缓和以及中国政府抗击通货紧缩措施的影响，海外资金加入了更广泛的债券抛售浪潮。可以说，从宏观的投资销售数据到微观的城市房价和个人财富，这场金融风暴已经席卷中国数千万个家庭。中共对内加强高压维稳，对外仍然是挑衅不断，亦越来越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对抗。随着南海局势因中非摩擦不断升温，菲律宾和澳洲今日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罗伊文森特德立尼达少将表示，马尼拉将增加和盟友的海上协同行动，以吓阻中共挑衅。特别是上个礼拜，中共军舰首次介入南海，并发生和中共自己的海警船相撞，引发外界关注。专家指出，这个既是技术差，更是高危动作挑衅的结果。撞船后又对内低调隐瞒，和对外高调嫁祸于人。而且近年来共军高危动作挑衅成为常态，又不将前线军人的生命当一回事，出事故似乎成为偶然中的必然。时评人沈舟分析说，中共尴尬的撞船事故背后是中共军舰操作水平和指挥能力低下，而且训练缺乏章法的困境迟早会露馅，装备质量不佳，人员能力差等问题亦会曝光。而且从更大的层面来看，中共军队正在陷入难解的战略困境。沈舟直言，政治上的愚蠢、军事上的无能、越反越烈的腐败，是中共军队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20号消息，在今年秋天，加拿大将启动一项新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专门用来打击跨国镇压和外国干涉。外界认为最新的政策就是要将所有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加拿大政治和舆论的人通通暴露在阳光下。去年6月加拿大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即反外国干涉法，针对外国干预提出多项措施。依据这个法案，加拿大政府将建立一个公开登记册，将所有外国政府代理人姓名列出来，无论是打着文化协会的旗号，定是伪装成普通社团，一旦代表外国政府活动，都要登记在案。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格里透露，外国影响力专员的候选人名单最快9月提交给反对党审核，专员一旦确定，登记制度立即推进。 最快感恩节前全面落地。另外，加拿大政府仲计划赋予情报机构 CSIS 更大的权力，直接对抗外国干涉。之前霍格法官领导的外国干涉调查提出很多建议，直言加拿大发生的跨国镇压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中共是针对加拿大民主制度进行外国干涉的最活跃的肇事者。阿南达·桑格里说，加拿大政府正在处理加拿大各城市中华人组织参与跨国镇压的指控。他和不少遭受跨国镇压的加拿大居民谈过，他们的故事令人愤怒。阿南达·桑格里再次重申，加拿大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容任何外国势力破坏。业界指出，加拿大政府发现猖獗的跨国镇压已经成了赤裸裸的国安威胁。在这个期中，中共是加拿大境内最严重的外国干涉来源。从追捕异议人士到打压支持香港民主、谈论维吾尔、西藏自由、法轮功、台湾议题的人，只要不符合中共立场，就可能成为攻击对象。而且中共不单只是舆论渗透，调查发现他们甚至利用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等平台跨境追捕批评者。更夸张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士加堡等地竟然被爆出存在长期的中共海外警察站。阿南达·桑格里直言，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无论过去定是现在，加拿大政府都将用尽一切法律手段彻底杜绝这种行为。观众朋友们，如果加拿大真的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制度，会有哪些隐藏的代理人被曝光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首号消息，最近大陆社交平台上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正在发酵，全国各地失踪人口激增，而且不是零星个案，年轻人甚至是退伍军人都莫名失联。8月5号 TikTok 博主寻人志愿者刘洪海平台代发影片求助，话陕西汉中城故一名24岁退伍军人刘燕琪走失，7月10号他搭乘高铁去广西北海之后彻底失联，到现在整整26日，家人好着急地找他。而且不只是他，还有其他多名退伍兵，包括贵州遵义29岁的李横波、陕西咸阳24岁王延超、河南新乡22岁近太阳，全部都离奇消失。这些曾经参过军的年轻人都在6月初到7月上旬的同一时间段失踪，失联的地点多数集中在广西。消息发布之后，有女士回复说，我亦是兵妈，听到我心里面很害怕，连退伍军人都被喐手，太得人惊了。更有不少人直言，这些退役兵可能是被摘了零件。网民揭露说，就在今年中共公布的百万人口器官捐献十佳单位中，广西竟然占了四个，数据一出令人毛骨悚然。网友质疑，这些医院的器官到底哪里来的？还有猜测认为，由于军队军人长期接受中共体检，数据都在器官库里面有记录，可能因此已经没命了。更得人惊的是，好多当地人爆料，警察其实知道失踪者去了哪里。有网传截图显示，一些新入职的广西民警透露，领导下令可疑的面包车、黑车一律不被查，直接放行，甚至连辅警、交警都承认，我们领导不能够动，当没看到。亦有交警说，有种面包车没有牌照的，领导不被查车，就当没看到，我要生活没办法，这个车一定有问题，还不是一般人。而另一个热搜事件更是令很多中国父母痛心，8月19号山东21岁大学生张玉玺的一段录音曝光，电话里面他哽咽地对着母亲周女士说，妈，你将钱还回去好好生活，不要救我了。据悉，张玉玺去广州打暑期工，结果被拐到柬埔寨诈骗园区，对方索要20万赎金，声称这个是唯一解决方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母亲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争取来一分钟的通话。 之前绝望的周女士借来赎款，然而她知道现在诈骗者要求先给钱再放人，就算给了这笔钱，诈骗犯亦不能够放回个仔。她哭着说，妈妈就是见不到你，妈妈怎会放心啊？但是之后她再都联系不上个仔了。这个不是单独案例，今年暑假大量学生被高薪诱惑，结果人被拐到缅甸柬埔寨园区强迫参与电诈。有逃出来的人爆料，园区背后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有中共政府背景，所以先屡禁不止。他们直言中国人害中国人，这个就是最可怕的真相。各位，中国退伍军人离奇失踪，学生暑假打工被呃到海外，沦为猪仔，背后还牵扯到器官买卖和诈骗黑色产业。这个不是电视剧，而是真真切切正在发生的现实。
俄乌总统会谈在即，泽连斯基重磅表态，美军派三艘驱逐舰赴委内瑞拉海域，北大河会议后政局突变，集下理想。日印频合作，石破茂说印总理下周访日。苹果在印度生产新手机，冲击中共供应链。美新科技令稀土更便宜，手机战机都能用。18号泽连斯基在峰会中针对领土问题表示，关于领土问题将由我与普京两人决定。19号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突然表态，称无意侵占乌克兰领土。观察家认为，中共在这一国际大事中已经失去话语权，而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中共或全盘皆输。19号川普向霍士新闻透露，他正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先举行双边会谈，并表示若果会谈顺利，他先至会参加三方会谈，并最终敲定协议。他还暗示乌克兰可能需要做出领土让步，先至能够达成潜在协议。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亦表示普京在与川普的通话中提议先进行一次乌俄双边会谈，之后再举行一次三方会谈，他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与普京会面。三方会谈将取决于首次会面的结果，他不想在会议前预设条件，因为这样一来普京会就此提出更多条件。他说，我们应该无条件会面，并思考怎样推动这条中战之路。路透19号引述一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讲法，俄乌总统双边会谈可能在匈牙利举行，普京正遭遇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如果普京前往任何 ICC 缔约国，就可能遭到逮捕。而匈牙利国会在5月表决通过退出 ICC， 启动长达一年的退出程序。另外，泽连斯基与川普就一张显示俄军占领区的地图稍微争论了一下占领领土的百分比，但他强调两人进行了一场良好、温暖且有实质内容的对话，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气氛十分融洽。川普会后透露，目前已经开始安排俄乌总统的双边会谈。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表示愿意考虑与俄罗斯进行比例性土地交换，以换取美国和欧洲盟友的保护承诺，包括可能的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军事保障。 CNN 报道，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谈讨论的计划中包含一项由欧洲出资让乌克兰向美国采购高达900亿美元武器的庞大方案，这个惊人数字凸显了乌克兰在安全保障上的雄心。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美国参与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细节可能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左右敲定，乌克兰的最大收获将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安全承诺。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位欧洲官员披露，川普和欧洲领袖同意由卢比奥率领众官员起草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文件，将包含四大要素：军事存在、防空系统、武器装备及监督停火。美国可以透过多种方式
向欧洲维和部队提供间接军事支持。泽连斯基则表示，安全保障内容预计在1-10日内以白纸黑字对外讲明。美国传达明确的信号很重要，表明将成为协议协调的国家之一，且亦将成为保障乌克兰安全的参与国，这个是重大进展。彭博亦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欧官员将立即着手为乌克兰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集中在增强乌军及防御能力，且不设任何限制，包括限制驻军人数，一揽子安全保障方案，还将以英法为首的意愿联盟的工作为基础，预计未来还将设立一支多国部队。对此，亲共媒体南华早报引述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宋博的话讲，对中国来讲，俄国与西方之间军事和安全对抗强度降低，必然会使美国更容易调整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从而将更多军事资源集中在亚太地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从未意图侵占克里米亚、顿巴斯或者乌克兰东南部，强调俄特别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捍卫自古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族群的权益。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显示俄罗斯在国际压力下可能试图调整话语，淡化侵略意图，为冲突降温寻找外交出路，为未来谈判铺路。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中共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美欧已经制裁多家支持俄方的中国企业。近期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停战谈判，川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中共却被排除在外，丧失话语权。时评人唐正远表示，中共投入大量资源支持俄罗斯，却未获谈判席位，国际地位受损。台湾学者郑恩武认为，川普与普京的私下会谈可能涉及美俄关系正常化，令中共不安。若果俄乌停战，俄罗斯或与西方重修关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共恐失去原物料优势，中俄关系可能因此生变，猜忌加深。中共外长王毅曾表示，俄乌战争持续符合其利益，以牵制美国，而家和平曙光初现，中共算计划落空，面临战略压力。19号，美国白宫确认，川普总统已派遣三艘阿吉斯导弹驱逐舰前往委内瑞拉附近海域，协助打击拉美毒品集团，以阻断违禁药品涌入美国。这三艘战舰是格拉夫利号、杰森邓纳姆号和桑普森号，预计将在未来36小时抵达委内瑞拉海岸附近，并在几个月内进行部署，其中大约有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同时投入行动，还包括 P8 侦察机与攻击潜艇，共同配合情报与突击任务。之前，川普政府已将包括委内瑞拉阿拉瓜列车等组织列为国际极端组织，为这次军事部署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依据。另外，美国官员向彭博社证实，美国南方司令部将在未来几个月准备更多资源协助政府，这些部队在执行完任务后，不排除会按原计划转往其他地区并参与军演。这个亦是美国自1989年推翻巴拿马领导人的行动以来，对该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布局之一。外界关注这次部署是不是为将来的空降或登陆行动铺路。近日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中共总理李强多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但是习近平至今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外界猜疑。根据官方消息，李强8月15号出席了全国生态日活动，并在8月18号主持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不过会上他仍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讲法。相比之下，习近平最近一次有影像的公开活动是在7月24号会见欧洲领导人。之后，虽然官方通报他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巴西总统通话， 但都只有文字消息，冇画面。呢段时间，海外媒体同自媒体传出咗习近平健康出问题嘅消息，甚至有人话医疗专家被紧急召往北京。不过呢啲讲法都冇得到中共官方嘅证实。独立学者吴做来8月15号喺个人频道《漫山漫谈》中分析，兵变已经发生，直政嘅政变正在进行中。佢指出，去年7月三中全会，习近平被传中风之后，军方基本上就接管咗军权，接管咗对北京、对中南海嘅布控权。中南海嘅安全信息监控并唔系习近平嘅人安排噶。去年三中全会之后发生咗一系列嘅兵变，或者亦叫准兵变，已经发生啦，而家仲在发酵之中。吴做来表示，军方嘅力量使元老力量登场，中南海目前形成咗三种力量：元老力量、集嘅人马，仲有军方力量。佢分析，如果冇一种作为军方嘅独立力量嘅出现，就唔可能有一年嚟各种非常大嘅异变。如果党中央仲好似以前铁板一块，由习统管一切，就唔会有而家呢啲各种各样嘅传闻。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喺金砖峰会时俾李强代读演讲，背后系避免出丑嘅安排，加强咗习下理想嘅传闻。亦有评论认为，李强已经获得江派、团派等势力支持，政治地位稳固。目前中共已宣布将喺10月召开20届四中全会。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目前政治传言纷飞，始足咗历史上朝代灭亡前嘅一幕，败坏嘅政权会突然倒塌，亦完全唔奇怪。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在19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中证实，印度总理莫迪将在下个礼拜访问日本。这个将是莫迪2023年5月受邀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港岛领袖峰会之后，时隔两年再度访问日本。日印两国近期不断加强国防合作，已经达成共识，为了管理国防合作进度，将成立磋商平台，并进一步扩大日本自卫队、印度军方的联合训练等。在日印合作的问题上，新闻评论人唐正远认为，最大的意义就是他讲明了莫迪的印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倒向中共那边，他去访华亦好，怎样都好，他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他是将他当作一种外交筹码来到使用。众所周知，因为川普政府对印度又加征了 25% 的二级关税之后，美印关系是急剧的降温，所以他会需要寻求对这个中共展现一种比较友好的姿态，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回击，作为一种筹码。但是印度他在真实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定位，其实印度是非常清楚的。唐正远认为，莫迪与日本加强合作，其实就是想要释放两个信号。首先第一个，印度它其实也是比较迫切的，需要来自于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其实日本比印度所提供的技术和资金可能不比美国这边差多少，这个是第一，就是基于实际利益上面的考量。这样另外一个呢，是基于在外交层面的考量。众所周知，日本和美国是铁杆的盟友，而且日本仲是四方安全对话的创始国。这样莫迪的访问，他毫无疑问展现出一种姿态，就是他希望和日本之间能够加强双边的合作关系，其实也是加强了整个四方安全对话的这个机制。这样通过这种方式，亦向美国这边潜在的释放一种信号，亦就是说印度并不想脱离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这个框架。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其实他就相当于对整个西方，尤其是对川普，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愿意同美国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谈判啦，或者是来修复的这样一些信号。近日苹果公司正在大幅调整生产计划，最新的 iPhone 17全系列将全部在印度制造，并准备在下个月的新机发表会上亮相。 这个是苹果第一次将所有新机型都交由印度工厂出货，显示出苹果公司正在调整全球布局。目前苹果在印度的五家工厂生产 iPhone， 包括塔塔集团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以及靠近班加罗尔机场的富士康新厂。今年4月到7月印度出口的 iPhone 价值已经达到75亿美元，比去年大幅增加。塔塔集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已经收购了伟创的工厂，并拥有和石青睐工厂的控股权。知情人士说，两年内塔塔掌握的工厂将生产印度一半的 iPhone。 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由于关税，公司将成本增加约11亿美元，将在未来4年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希望能够换取川普政府对印度制 iPhone 的关税豁免。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表示，苹果不单止将 iPhone 17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它同时还宣布将在美国国内投资6000亿建造工厂，建造生产线。苹果的这一系列举动，它只是西方所有的大公司，它们大规模地将它们的供应链和生产线撤出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可以看得出来，随着西方国家不断将供应链和生产线撤出中国，这样所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这种宏大叙事将彻底破产。而围绕着世界工厂所做的这一系列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未来蓝图，它将陷入长期的底谷。美国公司福尔坎元素和瑞元素科技在最近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约。从明年开始，瑞元素科技每年将向福尔坎元素提供几千公吨的稀土氧化物，这些材料能够用来制造高性能磁铁，广泛应用在战斗机、雷达和消费型电子产品，可以有效地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大纪元19号报道，这次合作的价格比美国国防部早前向稀土公司 MP 材料公司购买的价格便宜得多。当时美国国防部是以每公斤110美元的底价购买稀土金属铝和钴，而现在两家公司都表示这次交易的价格远低于国防部的底价。福尔坎元素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马斯林表示，这个合约能够保持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亦能够维持合理的利润，不会亏损。瑞元素科技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詹森就说，未来5年他们每年都会提供这些稀土氧化物，来源是废弃的电子产品和矿场。他强调公司使用一种来自普渡大学授权的色谱法技术，而不是传统的溶剂萃取法，因此才能够低于每公斤110美元的价格。詹森接受路透采访时表示，他们关注的是市场价格，而不是政府设定的那个底价。之前有消息传出，川普政府正考虑制定最低价格的保障政策，以支持美国的关键矿产。
美欧介入俄乌会谈，专家解读北京失去话语权。中共耍赖加造谣，印方肯落面，对台立场不变。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快讯。今日是8月19号星期二。美国总统川普主导乌克兰和平谈判倍受瞩目。星期一，川普在白宫同欧洲领导人会晤。有网友说，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实力。不过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中共完全被排除。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北京进一步加强了经贸和安全合作。中共声称中立，实质是力挺俄罗斯。北约秘书长吕特之前明确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旅美政论家唐正远表示，这一次俄乌停战会谈，在乌克兰这边的相关方，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参与，但是在俄罗斯这边就只有俄罗斯自己。支持俄罗斯的中共完全出局，等于中共在俄乌停战中的话语权彻底丧失。 他相信普京在会谈时候并没有为中共的立场考虑，而凡是战争的相关方在停战的时候不能够参与谈判，就意味着他的利益是不会得到照顾。中共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去支持俄罗斯，最终就在停战谈判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对他的国际地位是一种削弱和打击。专家还留意到普京和川普在阿拉斯加会面的一些细节，认为暗藏对中共的威胁。台湾淡江大学郑钦毛教授指出，川普亲自到机场等候普京的专机，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很少见，而普京先到远东向一座纪念美苏二战合作的纪念碑献花，这些小动作就表示对会谈充满期待。郑钦毛还留意到普京落飞机之后，川普同他在开去会谈现场的车上面停留了有十几分钟，没人知道他们私下谈什么，这个可能是中共最担心的。他表示美俄中的三角关系牵涉到中共，普京必然和川普亲自私下去谈，然后达成共识，现在不清楚美俄妥协有没有具体的成果。如果没有意外，美国下一个阶段就是对付中共。在今年7月2号，中共外长王毅在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对一会谈的时候透露，中共没办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失败，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会将全部注意力转向北京。川普如果能够让战争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范围之内结束，中共的算盘就会落空。因此美国托马斯大学叶耀元教授表示，川普如果能够让战争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结束，中共的算盘就会落空。俄罗斯在战场的日子并不是好过，他的经济在2025年已经亮起红灯。唐政院认为停战之后，俄罗斯受到的制裁会大幅减轻，美俄亦都会加强经济合作，这样对普京来讲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而中共前期投入的资源基本上都会付诸东流，最后等于是全盘皆输，而且不排除未来美俄的关系会迅速升温，甚至都会超过中俄的关系。目前正在印度展开访问行程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18号在首都新德里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会晤，会后中方宣称苏杰生特别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印度斯坦时报在今日引述政府知情人士消息指出，中方既要错误引述萧杰生的发言，萧杰生并没有讲这句说话，但中共官方媒体就是大幅报道错误的谈话。该名人士重申印度对台湾这个重要伙伴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印度亦都老早不再提及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王毅在昨日在会中要求印度不要和台湾交往，但是苏杰生当场反问王毅，既然中共自己亦都在度同台湾进行同印度相同领域的往来，为什么要求印度不要和台湾往来。报道指出，北京政府经常要求印度政府遵守一中政策，并对外宣称印度已经在政治上作出承诺，但是其实早在中方在2011年开始向印度边境和中国接壤的地方阿努纳什尔邦和印度北部联邦属地查莫和克扎米尔的居民发放钉书针签证的事件被爆出之后，印度就不再在官方文件或者声明中提及一个中国政策。报道仲分析话，台湾虽然同印度冇正式嘅外交关系，但系双方一直系推动双边合作。台湾喺印度嘅高科技制造业发展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好似半导体、智慧型手机同绿色产品。报道仲举例话，去年总理莫迪致贺电俾台湾总统赖清德。恭贺他上任的时候就表示期盼印台关系更加紧密，而且赖清德是最早祝贺莫迪第三任连任的全球领袖之一。 当时中共领导层都冇人发出贺电，印度媒体仲报道话，王毅昨日会晤苏杰生嘅时候话，随住中印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将会恢复供应稀土、化肥、潜盾机俾印度。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日就不愿意证实这件事，只是说不了解媒体报道的具体情况。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费达正在为中国开发基于他的最新 Blackwell 架构的最新的 AI 晶片，性能将会超过目前被允许在中国售卖的 H20。 消息人士说，这款暂定为 B30A 的新晶片将会采用单晶片的设计，因此原始运算能力可能只是旗舰双晶片加速卡 B300 的一半。这款晶片将配置高宽频记忆体 HBM 和辉达的 NVLink 技术，用来做处理器之间的高速资料传输。这些特性和 H20 晶片是相同的，晶片规格仲未最终确定，但是消息人士表示，费达希望最早在下个月向中国客户提供样品进行测试。费达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对各种产品进行评估，以便做好准备，在政府允许范围内竞争。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表示，费达更加先进的晶片有望消去中国，但是消息人士说，华府极为担忧中方取得过多美国 AI 科技，相关晶片是否能够取得美国监管的许可仍然是未知之数。近期六位美国参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川普总统撤回允许辉达和美超微向中国销售先进 AI 晶片的决定。议员仲警告说，这一项安排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并可能违反出口管制法。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9号公布了7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的数据，其中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 17.8%， 较6月上升了 3.3 个百分点，是2024年8月以来的新高。这个也是官方自2023年8月以来首次公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之前统计局公布7月份全国调查失业率，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升到 5.2%， 同样创下4月初的新高。不过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的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差。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曾经发文表示，如果将大约1600万名的躺平、啃老等不工作者都视为失业的话，2023年3月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最高可能达到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19.7%。 随着失业人口的攀升，假装上班公司在中国越来越流行，每日花30元假装上班的人，这个话题日前登上热搜。大陆媒体报道，中国杭州一间名为假装上班无痕公司突然走红，只要花30元的人民币就能够体验朝九晚五的假办公生活。来这里假装工作的人有居家办公感到抑压的，有想来体验的自媒体部落客，有创业者，亦都有暂时遇到职场困境的人。来这里体验的人需要填写申请表，接受假装面试之后才能够开始上班。报道指出，类似的假装上班办公室服务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包含上海、武汉和成都等城市，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这一股的假装上班热潮更加反映中国年轻人对失业的焦虑，看起来荒诞，不过就是当代年轻人对社会的一种微妙回应。以上是今日的内容，多谢你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神的朋友，怕恨和谐。